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12年10月29日。今天的西城夜话，我们有幸请到了西华盛顿大学决策科学系的教授 Stella 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跟我们谈一谈现代科技对商业、经济和生活的影响。我们欢迎华教授。
大家好。
我们演播室呢还有一位嘉宾，就是我们人在旅途的嘉宾小林。
大家好。
我们很荣幸两位光临我们演播室，谈这么一个大的话题啊。我们首先让那个华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就是说你是在西华盛顿大学做教授，然后是什么系的，研究什么方向，然后相关的研究方向。
是决策科学系。那我是主要是研究几个方面了。一个方面就是产品的创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生产过程的改进，就是 process improvement。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供应链的整合，那个就是 integration of supply chain。所以我基本上是注重几个工业，就是主要是组装，电子组装工业。那也牵涉到一些航空航天工业，因为他们也有组装的那个工艺。
对我来说这些都很高深啊。
对
我们这个
对我来说就是只有崇拜的份。
不敢讲。
这个午夜我们本来聊天就是想就是休闲一点，然后就说这么高科技的东西怎么能够聊得休闲一点。
那真的这样就不眠之夜了哈。
我看到那个华老师给我们的提纲，他说科技创新从摩尔定律到古银，然后呢我刚刚也问华老师什么是摩尔定律，为什么会说是古银。怎么说的？
摩尔定律就是是 Intel 的创始人摩尔，他在1965年的时候他发现的。因为他当时在1958年到1965年，他观察就是晶体管数目的增长，每18年，他当时是说每一年，但是后来就改成每18年是18个月，对不起，18个月是要翻一倍。所以他就预测说这个趋势可能会维持至少在10年。那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大家都证实就是说这个趋势是真的，就是晶体管数目有这样的增长，所以就引起很多的科技的新产品的出现。
他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这个摩尔的话为什么他的这个数目增长，以晶体管数目的增长它会导致这么多的新的发明的出现呢？
因为这个 integrated circuit 就是这个晶体集成电路哈，它牵涉到很多东西，最基本的一开始就是电脑 personal computer 那后来就慢慢的就改，因为我们现在有 different form factor， 就是还有那个 cell phone 哈，还有 tablet，各种各样的都是牵扯到这个集成电路。
我大概有点感觉，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能够用晶体管来看电视，
对，
然后慢慢可以用晶体管来计算，然后再
就是容量和功能都慢慢的增长。
对，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新的定律，特别是现在在 iPhone这种年代，智能手机的年代，有没有新的定律？比如说多少时间会有多少的那个用户或者多少的 app 涌现？
现在定律肯定是超过了摩尔的定律。因为现在就是，所以我有提到果蝇哈，果蝇就是因为它从产卵到成型到死亡才2个星期，所以现在有人就说新产品的开发就有这种速度， 就是说不定不是两个星期，但是至少就是说每半年就有新的产品上市。那我们最近应该是看得很清楚，因为就是我们先看到有 iPad， 然后呢就有 Microsoft 的 Surface， 然后今天呢 Google 又announce 他们有那个 Android Tablet，所以就是层出不穷，就是慢慢的就是很多公司都开始竞争，然后推出新的产品。
我总觉得奇怪的就是古人他总共就活14天活着干嘛，就是东西还没学会就死了好像。
对啊，就是一个繁殖的过程，
一个繁殖的过程。
Yeah， 但是就是如果思想到这个果蝇的速度的话，你就会想说如果高科技产品有这么快的速度，能够设计到生产，那就牵涉到很多的东西需要改变，比如说生产工艺需要改变，对吧，生产过程需要改变，然后呢还有很多，比如说你的组织架构需要非常的灵活，因为你一旦有新的产品新的意向的话，你组织架构就要配合。
那我觉得古人就是让人有一种紧迫感啊，就是只争朝夕。
对，我觉得即便是我们用户的话，都是我们当我们适应了一个产品以后，发现这个产品已经过时了，然后又有一种新的产品，但是它那个使用新的产品它又其实上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对，
就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停的有紧迫感，要去学习新的产品，怎么使用新的产品。对于这些开发者来说就更是这样了。
对呀，一直有更新哈。
对，我相信就是科技的更新对普通人的生活影响也很大的。以前可能用电脑的人也很少，大家看电视，后来用电脑好像也挺时髦的，然后现在就是完全不一样了。那是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啊什么的年代，那以前的人就像长江后浪推前浪，
是的，
前浪死在沙滩上。
对，我记得我刚来这边，就是刚来西雅图的时候，就我舅舅过来，开车带我来，就是帮我适应一下西雅图。然后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他用就是 GPS， 然后他说，自从有了 GPS 以后，他很长时间没有自己找路了。
对呀。就是形成我们很多能力的退化哈，因为我们过分的依赖这些科技。我们如果想到 GPS 的话，可能会觉得还没有什么，因为我大不了我就是再重新看地图哈，重新学习怎么找路。但是如果想到就是说，如果是 air traffic control， 就是他们机场掌管这些飞机的来去的这些人员。他们如果是完全依靠科技的话，那就如果有一天这个技术有问题的话，那就会出现大问题。所以就看到人类对科技的依赖。
前一段时间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因为它的系统就是网络系统出了问题，所以呢整个上午所有的航班就停飞了。
对啊，
就是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隐患，如果出故障的话就是一个隐患。
所以
不能够过度的依赖那个。
过度依赖科技。像我们做物流管理，以前有一本小说，就是这个名字就叫 Precipice。Precipice 就是说有大的变化来的时候，你根本就没办法应付。他就是说的就是这一家这个 retail 这个公司哈，因为电脑出了问题，他整个就是不能卖东西，也不能记账。
对，
所以整个就回到人工做这些东西，但没有人会做这些事情。
对，大家都已经不会做这些。
那么看来就说电脑计算机跟算盘要并存。
对，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他们比如说在设计一套系统出来之后，为什么没有一个备用的系统呢？就是它可以有两个系统。
这个就又牵涉到就是 IT 这个 system 哈，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principle， 就是说你要有 redundancy， 就是你不管设计怎么样的系统，你都要有 backup。这是很真的，因为911911以后哈，还有很多自然灾害以后，大家都开始慢慢的准备，就是说他们要有 backup，
要有另一套备用的。
对， 对，备用的。
对对对，
我是前一段时间我参加了我们学校一个关于城市管理的这么一个研讨会，然后好像据说现在美国都开始在慢慢的就是想把这种电脑系统高科技融入到管理我们每天的生活，
嗯，
就是大管理我们的大楼，
嗯
嗯，
怎么样管？
嗯，他就是都就是希望他有一个整个城市，他有一个总的这么一个管理系统，
嗯，
因为他要为城市省电，那他就每天他要计算这个道路上的车流量，
嗯，
在车流量多的地方，他就给他更多的灯光，
哦，对，
嗯，
车流量少的地方可能就会关掉一些。
对。
我有的时候就觉得，嗯，科技吧，它确实需要 backup。比如说，有的地方，比如说那种 washroom 出纸的那个，它手放上去，它自动出纸，好像是比那种手动的要先进一点。
嗯。
但是，一旦坏了呢，你这个纸，你除非把它砸了，不然纸就出不来。手动的嘛，总是有，还是有机会把它卷出来。
嗯。
对吧？
对。
但是你如果高科技去管理这个大楼，一旦有黑客入侵或者什么，可能整个大楼就瘫痪了，你可能进不去，出不来。
对，甚至因为它可能会有一种通风系统，它都会出问题，
嗯，
这样的话会造成生命的危险。我觉得，
嗯，哦，对对对，
嗯，
对，这些都是都是挺那个一些实际的问题啊，就是说，科技的发展，不仅有正面的作用，也有负面的作用，
对，
对吧？那我想那个华老师呢，给我们也提纲呢也写了很多的那个方面的挑战，比如说商业啊，生活啊，道德啊，价值观啊，都有巨大的挑战。那么我们先听一首歌行不行？然后也听了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讨论。我们这首歌是《白天不懂夜的黑》，可能低科技不懂高科技的黑。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现代科技对商业、经济和生活的影响。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西华盛顿大学决策科学系的教授 Stella 华。我们还有一位嘉宾是小林，就是华盛顿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他今天呢也刚刚做了我们人在旅途栏目的嘉宾。那么刚刚呢我们已经有一个基本上的开场的介绍，就是说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年代，我们有很多高科技的发展。那么这些高科技的发展呢，对我们的生活确实有很多的影响，比如不管是正面的，我们大多数人看到的都是正面的啊。那比如说Facebook 有10亿的用户，那这个还是很 amazing 啊，就是
这个我插一句哈，就是那个 Facebook 现在这个10亿的用户，所以有人就说如果 Facebook 是一个国家的话，它应该是全世界属于第三，因为中国的人口是13亿嘛哈，13.4亿，那印度是12亿，那接下来就是 Facebook， 因为美国是第三位，是3亿。所以就想象就是 Facebook 它的影响会有多大。
其实因为我刚从中国来，中国有很多就是等于是就是Facebook 的翻版，
对，
人人
不同的哈，
人
人
网，
人人网，
人人网，
那么还有微博，
对，
那些有多少就是会员哈，也是很大。
现在我觉得作为因为我是年轻人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已经从真实的世界已经开始转往虚拟的世界，
虚拟 virtual 的哈 ，virtual world。
对，
我相信这些科技对我们这个年代都有很深远的影响。比如说去年那个埃及，它有一场革命，甚至把那个穆巴拉克也推翻了。但是它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在 Facebook 上，有一些 post， 比如说政府对待一个人，然后怎么样，然后把他的照片 video 贴上去了，就有很多人起来抗议，
就激怒了许多
对对对
网民。
那么像现在中国用了微博之后呢，你虽然政府一直是控制很严的，但是最近比如说宁波啊，他想上一个化工的项目，让大家通过这个社交的那个平台，大家呼吁一下多去抗议的话，又都走上街头了，最后那个政府的话不得不说我们不能做这个项目，不然的话大家也是群情激愤啊。那么这也是科技，现在科技也是一种大家一种工具，就是说
对就是中国有个很著名的那个主持人叫白岩松，他这段时间讲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我刚看到，他说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不是没有痛，他们的青春也不是没有痛苦，但是他们现在看到现在的小青年都在网上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他觉得我们很幸福，因为网络是一个平台，至少我们的痛苦可以让人看得见，
可以大家彼此分享哈，分享你的心声。
对，那么我想华老师应该知道很多高科技对我们生活还有其他方面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有没有什么好的例子？
有很多负面影响，那我就说自己，就是说自己生活吧，你就是我有提到一点，就是工作跟生活没有办法分割，就是你过去如果在上班的地方用电脑，你现在回家也有电脑，现在不仅回家有电脑，你的手提电话，你的 smartphone， 你的智能手机也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你就随时随地随叫随到。
对，就是你已经没有理由不加班了。
对，
我想因为跟那个花老师是大学教授有关系，就是你可能要就是及时的回答学生的问题。
对，学生问题还有其他，不过也是根据个人的工作方式哈，有的人可能就是分割的特别好，就是5点以后就不看 email。
是是是。
是。好
像在说我。那么除了这个还是挺普遍的一个问题之外，还有哪一些？
那我们刚刚有讨论到哈，就是那个生物科技方面的，我是也是想提一提，因为生物科技有人也提出一个叫做 Carson's Curve， 就是 Carson 的曲线哈。那 Carson 曲线就是意想不到的，它跟这个摩尔定律非常类似，它是有关于就是说 DNA 的合成，就是基因的合成和测序。那它就是说这个工作效率 现在至少能够达到这个摩尔定律所预言的速度。
嗯，
所以这个速度如果这样增加的话，就是会引起很多的很多不同的东西，比如说那个基因改造的农作物就会越来越普遍。
嗯
啊，然后就是大自然本来没有的一些生物系统，那也会慢慢的出现，因为它根据它的基因的合成，它也可以创造一些很多的东西。
嗯，
那这个就是牵涉到很多的那个道德和伦理的问题。
嗯，
因为牵涉到就是创造论哈，很多的不同的就是有很多就是说它会影响到人们的那个信仰。
嗯，
就是说人现在已经可以扮演一个上帝的角色。
也就是还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就是人就是可以。怎么讲呢，因为我也不是这个生物方面的专家，但是我想就是可以有一个 choice， 就是你要不要做这些事情，那你如果做的话是怎么做。
嗯，对，我知道。嗯，就是这个话题还是挺大的一个话题。我也知道一些以前有一些科幻的电影，就是说人好像在实验室里面有的实验室里面试验的做这种不管是干细胞啊还是胚胎这些研究的。但是呢，特别是有一部电影，我都忘了它名字了，就是说突然呢一天实验室失控了之后呢，这么试验的一个人，好像人造的一个人，他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之后呢，他就能够能够变成，比如说好像挺可爱的一个人，但是他在坐车的时候就可以变成一个很怪魔啊，
恶魔。
对对，那就可以去就是说把人家给弄死啊或者什么东西啊。但是这个人呢，你也没办法把他 stop 掉，就是说这样子的话好像这样的电影他一个主旨就是说如果这样的研究失控的话，可能会对那个人类造成危害。那么我想实际上呢应该是没有那么简单，因为生物科技还是蛮复杂的事情啊。就是你即使是一部很小的一个研究啊，可能要很大的投资，然后呢你究竟能够取得多大的进展啊，能不能到那个程度，比如说一个实验室里一个小小的，比如说一个胚胎一个细胞能够突然个变成那个非常的 非常 mindful 这个一个就是威力很大的一个破坏者，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应该还是没有到这个程度，
没到那个程度。
嗯，
我知道我们有一些科技公司，它比如说研究干细胞的，然后是做那个眼角膜的替代产品。因为有很多盲人，他如果你没有这个研究，都可能就是一辈子就没有机会治好的。但是如果这个方面可以做的话呢，它是有蛮大的市场。但是呢，这样的公司呢，有一段时间因为政治的原因，就是美国选举有干细胞可不可以研究，不可以研究，
也有争议的。
如果实际上奥巴马上台之后，就是说开放了一点，就是至少可以国家有方面可以资助他哈，然后有一些实验他是可以允许他做。所以呢，我知道这家公司叫 ACT 这个细胞科技这个公司吧，他在欧洲也取得了就是做试验的一个资格，就是许可啊。这样子的话，他虽然投资很多年了，但是呢一直进展非常的缓慢。因为这种科技你要有进展，然后最后成功的话，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但是我可以想象，如果真的成功了，也是挺可怕的。就是它可以制造出一个军队。
哦，没有，它其实这个其实很小的一个方面，它其实治人家的眼睛眼病的。那只是也是它之所以能够比如说存活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市场，也是你要从社会效益来讲，应该是。他是造福那些盲人的
啊，
你说治病，
对，
治病，
自己想要
癌症什么癌症，
对对对对对对。那么如果允许， 允许他们做的话呢，是也是给一些患者机会啊。
嗯，
这个这些研究呢，其实不是说我允许你做你就做得出来，而且做得很害人或者什么。你如果呢规范得当的话，它是可以对患者是有帮助的，就是能够治病救人的。对，
科技它是中性的，
对，科技中性的，
怎么利用它，这是取决于人性的。
对，人怎么样去利用，
还是要规范，还是要规范。如果规范的好的话，我想这些都是可以造福人类的。
嗯，
因为有的人比如说眼睛瞎了，可能不通过这种途径，可能一辈子没有机会再见光明了。
对对对。
那么有的人得了癌症，如果不通过这个办法可能治不好。那么如果政府上面不设人为设置那个障碍的话，那么有一些资金可以扶持这样的研究的话，那么还是有益处的。但是我觉得规范还是有必要的。比如说像中国也有些报道，比如说他有些在活人身上栽肾啊，这种这个科技并不是高科技，但是你没规范，就是有的可能是贪官污吏，他自己声色过度，然后这种肾都坏掉了，那他就看中哪个活人，然后先把他没有罪的人变成有罪的，有罪的这肾给摘掉了，这样就是赤裸裸的犯罪。就是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是科技还是什么，还是要规范。
嗯，
对，
这怎么样做就很难了。
对对对，
因为是人来做出这些规定。
对
对对。
那么我想规范其实也有一个基础，就是说就像那个华老师说的，我们首先说出来这个究竟这个科技，比如说会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然后如果我们不规范的话会造成哪些后果，不然的话我们没办法说服那立法者去规范他们。
嗯，
对吧。
对，这个规范还是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说还是要遵从，就是 respect 上帝的创造，因为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原则。
嗯，
如果不能遵守这样的原则的话，不管你怎么规范都是会有很大的危险的。
嗯，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这个话题。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如果您在西雅图旅游购物需要用车，需要机场接送，找专业教练学车，又或是想找可信赖的购车专家，买到您心仪的爱车，租到您需要的用车，找人帮您小型搬家，那就来吧。美西华人汽车服务公司是西雅图地区最大华人汽车公司，最优质的产品，最周到的服务，最合理的价格，为在异国他乡的华人们提供服务。快拨打热线206-953-6788。生活就是一场旅行，美西华人汽车服务公司，您出行的好伙伴，祝您旅途愉快。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现代科技对商业、经济和生活的影响。我们的嘉宾是西华深圳大学决策科学系的 Stella 华教授，还有另外嘉宾是小林，然后欢迎两位嘉宾继续刚刚的话题。那个小林，你刚刚是有一个问题话？
对，我是因为刚才谈到了那个就是跟基因有关的，然后我想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挺关注的，就是这个关于转基因食品，这个我想请问一下华教授， 然后这个转基因食品它是不是真的对人体有害呢？
这个我真的是没办法讲哈，因为我也不是生物方面的专家。但是呢，就是我知道中国还有其他亚洲很多的国家，他们都大量的投资，就是为的就是要有更多的转基因的食品，因为农作物的成长是加倍加速，这样的话就能够大量的生产。但是就是基因的产品人吃了以后到底有什么影响呢？可能还不太清楚。
我知道前一段时间就是有一个网络红人，他叫方舟子，我想大多数人都是知道他的，他是打，
对，我知道，
打假出名的，对吧？
打假斗士。
但是呢，他其实自己也有一些假，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他有一些观点不一定就是对的，比如说他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也反基督教啊，然后这是一个。然后呢，他是反对中医，然后呢，他还大力提倡转基因。那么还有很多人，包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就说转基因是有危险的，所以呢，应该大力反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因为这种东西，转基因出来的东西，你吃了以后对小孩不知道怎么样。
对，我来之前就是在网上看到一则报道，说是美国，好像说是美国某一个地区的牛，在常年吃了转基因食品之后，然后就在是上个月还是前一个月，就大批量的突然一起死亡了，然后在中国呢，就把这个事件当做转基因食品的一个罪恶的罪证，然后所以在中国就掀起了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质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问华教授这个问题的原因，因为我其实上也挺关注的。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谨慎的，这种转出来的东西，谁知道会对
基因这个东西很神奇，因为大家也知道现在环境不好，癌症高发，然后就是很奇怪，就是有一些人因为他基因的问题，所以他什么也没有做，但是他最后得了癌症，但又有一些人呢，他常年抽烟，常年喝酒，最后什么病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虽然说我们现在人类已经发展到拥有高科技，但是我们其实上还对很多的事情是无知的。
我觉得高科技其实华老师说的很对，就是还是要放慢一些脚步，就是说不能够不顾道德。那个转基因这样的东西，我听着挺
害怕
挺怀疑的，就是这个我知道这个植物能够转基因呢，吃了人会被转基因呢。那么我们再听一首歌，是那个童安格的《让生命去等待》，然后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继续这个话题。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城夜话，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现代科技对商业经济和生活的影响。那么我们刚刚呢，华教授还有小林呢，还有我呢，一起在讨论了一些高科技对我们生活的还有商业上面，经济商业还有生活上面，不管是正面的还有负面的影响，我们都略微的讨论了一下。那么刚刚我想华教授还有好多话要说，比如说在商业上面高科技对我们有什么正面的还有负面的影响。
那我们就从先从正面的影响开始谈起吧。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说科技的改变这个工作的职能。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就是有去 interview 一个T-Mobile 的一个高级会计师那我有请他分享一下就是这个高科技对他的职业有什么影响。那他就非常感慨地提到，就是说作为会计师，他原先没有电脑的时候，他花很多的时间用纸张用笔来做报表，那做错的时候更是麻烦，改起来也是很费时间。但是有了电脑以后呢，做报表的时间就大量的减少，所以他就可以用很多的时间来做一些数据的分析，给老板做一些决策性的报告。所以他的工作的性质就完全的改变了，因为从做报表到变成参与战略决策的数据分析。所以这是我就是看到的第一点哈，科技怎么样改变我们的工作性质。
对，那么我想这个电脑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影响啊。
对，
那当然做会计的有会计的软件，使用起来更加 professional 一点。
对呀，那从商业来讲的话，他们就是产品更新的过程也是完全的改变了。因为过去我们开发新产品，我们就是开发之前我们请 focus group， 我们请就是客户来发表一些他们的意见，收集他们的意见哈。然后呢，我们产品出来以后呢，我们就请客户来测试，来提供意见，提供反馈，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那在我看来，就是说这种让客户参与呢，就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阶段性的参与。那现在的话，因为我们网上的在线播客哈，还有面书啊，还有各种各样的科技，就是让公司可以不断的跟客户有一种接触。所以我就是叫他就是说连续性的收集客户的信息。因为就拿Windows 8来讲哈，它就是有一个整套的一个 blog， 就是在网上不管这个产品做到哪一个阶段，有哪一些的 feature， 他都给外面的 developer， 给他们信息，然后向他们收集他们的意见和反馈。所以整个的整个的这个设计的过程就是一个非常互动的过程。
对，
我不知道这个就是 Windows 8 Windows 8我不知道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因为苹果迷他可能就不上微软的 blog， 但是呢现在苹果迷这个比例很大了，
对，
所以呢可能上他的 blog 的就没几个是反对的反对者，所以他
说上的都是支持的。
对，所以他听其实实际上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也所以他收集的也不是很客观。
就是他不能可能也没有办法全面的收集客户的一些信息。
对对，
至少就是比过去要好很多，因为过去的话就是非常有限。
对，
但是对他来说的话，他其实上还是只要满足那一些微软的忠实客户。就是其实上他最终收集的也是常年用微软的这些客户的这个信息。
对啊，其实这个数量就在下降，说实话。
对，但是我想他最终的作为一个商业机构，最终的目标还是能够regain 他的 market leadership 哈，因为他从 market cap 来讲，现在 Apple 已经超过了微软哈，那微软怎么样在
2.5倍
再超上去哈？
我觉得这个比较困难，
这个还是有很多的
因为 PC 机的数量越来越少，其实那个 卖 PC 机的惠普啊还有戴尔啊都在这个收入一直在下降，因为需求量少，然后你如果你的软件产品还基于这些 PC 机的话，那么肯定也会下降的。那么像那个 online 这个 service， 比如说像 Google 啊还有Amazon 啊什么的，但是他们已经走在前面了。微软的病它其实是每年都在亏本，如果病分出去它自己是一个公司的话，亏了几个billion的话早就该破产了。那么这个微软它还是在做这个产品，然后第一做比如说 Windows 8，本来市场 PC 级的市场模样在做缩小，然后你做出来的产品又是没有巩固自己的 大本营，又去弄成又像 iPad 又像那个平常的 PC 机，这样子可能是用 iPad 的不会去用你的 Surface， 然后原来的那个传统的 PC 机的用户呢觉得你用这个东西好像他也觉得可能不愿意买这个 Windows 吧，因为我原来这些显示器不是 touch screen 啊，然后买了你的操作系统，我去换要换显示器，那不是那个要。
它 Windows 8的这个操作系统是必须要 touch screen 还是？
那不一定，那就是说用 Surface 是最好的了，但是你一般的电脑也可以用。
对，然后 Surface 也很贵，所以这个，当然我们也有点那个离题了，就是我想。高科技在商业方面还是有很多的影响，包括正面的负面的。我想那个华老师应该对波音公司的产品比较熟悉是吧？
对，就是波音因为它是做 assembly 哈，它组装，那最后组装，所以就是我就一直比较关注，特别是787，因为787它的组装的程序跟以前是非常不一样。但是787从统计上来讲，就是说它所用的外国供应商是远远高过其他生产线，比如说以前的777哈，还737，它是高出30%。那这个我就觉得是跟高科技非常的有关系，因为就是把那个距离拉得非常近，就是我们跟外国供应商的距离拉得非常近，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些供应商他们所做的事情的范围就慢慢的扩大，因为过去他们只是负责一些部件的生产，但是现在的话他们就也要负责这些部件的设计还更新，都要负责，所以这个就是我把它称为就是高科技改变这个供应链，完全的改变了，而且生产周期也大大的缩短。所以波音的话它好像最近才刚刚提出来，就是说它777的话它是现在每个月可以有8架，然后那个787的话现在也正是要马上上马，因为它有很多那个 back order 要 deliver 啊 backlog 要 deliver。
挺有意思。那么波音其实在中国也有分公司，也在制造一些配件，应该是。
对。
它是使得这个竞争更激烈了，还是就是高科技的存在使竞争？
对于这个很好问题哈，因为我觉得对于供应商来讲是这个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因为你不仅要有生产的能力，你还要有设计的能力。对，你招标的时候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叫做那个 supplier evaluation， 就怎样评估这个供应商，我们这些标准就完全不一样，而且现在又加上因为我们刚刚讨论到一些就是科技对道德伦理的影响，那其实对环境也有很大的影响。那现在就是评估供应商，我们还要看他们生产过程还有他们的所用的材料是不是对环境有影响。
对，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波音这么这种飞机这么庞大的东西，然后有很多国家它定量很多，就是几十架几百架的定，这个
你说定量很高哈。
对对对，然后 那定了这个新的呢，旧的要淘汰掉呢，也是一个环境问题
啊。这也是一个环境问题，因为很多 airline 他们就会选择不是买新的哈，他们就选择一个叫做refurbish， 那中文怎么翻，就是说它全部内外更新吧，那就是里面也换，外面也换，那换了以后就是一个整个就是一个新的飞机，这样的话就省了很多资源呀，这也是一个 choice， 就是说很多 airline 的 choice。
那这个飞机如果假设就是不能用了，那样的话可以把它再回炉然后再重新制造一个新的飞机吗？还是
那你这个说的就是有很多很多部件的回收哈，那当然是可以有很多部件的回收。这你就想想，就是这个车吧，它如果这个车现在就是在欧洲很多国家，就说你不能把这个车扔回大自然，你一定要有办法能够回收这些部件。至少好像德国就有好像至少能够回收50%的规定，所以你现在生产产品的话或者设计产品的话，无论是车子啊还是大到飞机，就是你所用的一切的原料你都要考虑到环境保护。
对，
我觉得
现在因为有50亿人确实是就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
对，我想这个环境保护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话题，特别是中国它以前是发展是个硬道理，这样子的话为了 GDP， 为了有税收，然后各种污染的企业都上网了，比如说10年前20年前海边捡捡贝壳也能过日子的，现在那些污染的游泳都不能游了，所以很多渔民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到国境线那个边缘去深海捕鱼，所以呢也经常有那些南海啊或者钓鱼岛，因为渔民要近海，
渔民要生存，
近海捕的鱼有毒那这个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环境污染的一个问题。那么有一些地方比如说它有那个癌症啊什么，因为化工产品很多，化工企业那个污染出来了还是很厉害的，所以
直接对人体的危害。
对，
那像半导体工业就是它有一个就是含铅量就特别高，所以它的一些元件部件的话，现在还有就是它的一个生产的过程所用的仪器现在都要达到这种对环境保护有益的那种标准，所以这样做的话就是使得很多半导体工业的公司哈，特别是在我们西华盛顿也有很多，他们就决定说没有办法更新这个设备了，因为这个设备一更新一部机器就是几个 million 哈，几百万，所以他们就只能去找一些 outsourcing 的 partner， 就是这一些第三者呢，他们就是从零开始，他们就有新的设备，而且他们的设备是能够符合这个环境的标准的。
我刚刚放了童安格那首歌呢，因为我记得有一个歌词特别就是符合我们的题目，结果呢我记错歌名了，但是现在我想起来了我们介不介意我们听一下，不一定听完。欢迎回来，对不起，刚刚呢我们这个歌曲呢还是就是我本来想放童安格的就是梦开始的地方，因为它有一些歌词呢，比如说浩瀚夜空遥远的角落挂着一颗蓝蓝的星球缓缓的转动，春夏秋冬一切好像不会 改动啊。但是当浮云拒绝了阳光的时候呢，还有多少温暖在你的心头？当星星已不再出现在夜空，你还有多少梦想，多少希望？水中来，城里去，生生不息。生命就像蜿蜒的江河，慢慢流过岁月，人来人往，有喜爱，永不停息。那么，很可惜呢，我临时找的这首歌呢是放到另一首歌去了，真是很对不起，两位嘉宾啊。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刚刚的话题没有被打断，就是说，我们在科技发展的情况下呢，也希望不能够破坏我们的生活啊。就是说，你如果污染了环境，然后我们吃的也是转基因的，不是那或者有害的东西，那么。我觉得还不如没有。如果当然其他高科技的，比如说不管是 Facebook 还是iPhone
还是
iPad 还是很好的，对
对，我们需要选择一下，
对，
这好像要有一点就是有意识的哈，选择一下，而不是就是滥用。
对对对对对对，我想那个科技呢确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然后在各个方面，在商业啊、经济啊，然后各个方面呢，对我们有了很大的影响。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把这个负面的影响能够降低啊，然后能够不管是政府决策上面也能够规范很多的科技的高科技的发展，能够在一些政策法规的规范之下的发展呢，这样子可能是。对人类也是有利的，不然的话就像以前的原子弹一样，你虽然是高科技的产品，但很可能就会毁灭人类。
对，
是的。
这个关键就是所有的人大家要达到一致。那高科技也帮助我们达到一致，应该说就通过网络我们也可以
我想
value 方面越来越，
就是高科技是好的东西，就是快速的出现，但是也是那些负面的影响也是快速的出现。所以我们要怎样是能够 balance， 这个很难。
对，那华老师，你对我们听众还有什么话要说？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是很高兴能够今天跟大家分享，希望这个话题能够让听众朋友能够有一些共鸣，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再探讨。
好，谢谢华老师，也
谢
谢,
谢
谢小林。
谢谢。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大家晚安。
晚安。
Views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mentioned during this program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of the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